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。来，预备，起。
你们必晓得
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好，感谢主。我们今天要讲真理和自由。这里讲到的话是很特别的。第一个，他说你们一定能晓得真理。我在学校读书，照我所知道的，现在文学院、法学院，或者是讲社会学科的，大概都不会说还有什么真理这个东西，绝对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、客观的真理，没有。那么，根本连真理这个字恐怕他们都不喜欢。后现代是非常希望一切都是相对的，或者不是希望，他们觉得就是一切都是相对的。我们相信有绝对的真理，有客观的真理，我们的上帝是绝对的，是真实的。不过什么叫做真理呢？什么是 truth？ 比拉多问过这个问题。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对比拉多说，我生来为王，我来要给真理做见证。耶稣在其他约翰福音里面也讲过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所以耶稣就是真理，耶稣也是给真理做见证的。那么比拉多就问了，什么是真理？尼采说这是圣经里唯一具有意义的话。尼采是非常反对基督教的，那么但是基督教能够有一句话是问什么是真理，他觉得有意思。那么所有的解经家大概都会说，比拉多是问了一个好问题，但是他根本不想得答案，所以比拉多问完了没等就出去了，就离开了耶稣。可是我们看约翰福音那里的记载，我觉得对比拉多并不全部是负面的。比拉多问什么是真理，然后就出去了，跟犹太人讲了一句话，什么是真理？下一句话比拉多说，我查不出他有罪来。这句话是真理。也很遗憾啊，圣经在修订的时候，曾经一度有人说耶稣是有罪的人，就是罗马书第十章吧，第十章还是第八章，取了肉身罪身的形状。那么有一些学者就说耶稣是有罪性的，耶稣自己问过犹太人，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？我们的圣经翻译人却觉得有罪，这也是很好笑的事。我们的主没有罪，我们的主拯救罪人，他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似乎有罪。为什么耶稣似乎有罪？因为耶稣死了，死是从罪来的。那么耶稣如果没有罪，他应该不会死。但是我们会说耶稣没有罪，而耶稣也真的死了。所有的人是因为自己的罪而死，只有耶稣是为别人的罪而死。那么这是一个伟大的爱，我们感谢主。不过我们现在继续要讲什么是真理。耶稣说他是真理，那么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那么真理所带来的又是什么？我们先说真理不完全等于事实和真相。真理英文是 truth， truth。 那么事实是 fact， 真相是 reality。 现在你也看到很多流行的说法，说没有客观的事实，没有什么中立这回事，没有真相这个事。照他们的讲法，照这个流行的讲法，没有什么历史的事实。南京大屠杀有没有发生？哈，你是中国人就说发生了，你说日本人就没发生。甘乃迪是谁杀的？哦，我看过一篇文章，一个神学家写的，甘乃迪是谁杀的，看你的前提是什么。你的前提是一个共产党员，甘乃迪就是 CIA 杀的。 你的前提是你是一个反共的人士，甘乃迪就是一个欧斯华杀的。我自己觉得这种理论荒唐透顶，但是很流行。我为什么会觉得荒唐透顶？是小的时候看篮球赛，我想金武兄啊，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啊，大概都还记得，以前我们看篮球赛，中日韩非，什么四国五强篮球赛，那个是很盛大的场面，那么也有不同的国家来做裁判，就不只只有我们台湾的，也有韩国的、日本的、菲律宾也有。那时候我们就发现，韩国裁判最坏。我们韩国裁判是爱国裁判，他吹还有看那个时钟，都是看对韩国队有利没有利。韩国队正在急起直追，快要追，时间不够追不上了，他就会把时间再拉长一点。我在想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后来看到社会学流行的讲法，没有客观的，你站在哪个立场上就说什么样的话，就看到什么样的事实。对，韩国裁判看到的是对他国家有利的东西，但是我们会说那是错误的，那是不诚实的，那是不应该的。我们的信仰是有一个客观的世界，有一个诚实正直的上帝，我们需要尽可能的知道事情的真相， What really happened? What is the fact? 我们想要知道，而且是客观的事实。我们希望知道尹清峰命案的真相是什么，两颗子弹的真相是什么。我们不但希望知道，我们当然希望真相是符合我们自己的想法嘛，但是如果真相不符合我们的想法，我们应当还是服从那个真相，因为那是不能改的，那是不可能改的。说一句严重的话，已经发生的事连上帝都不能改，它已经发生了。也有这样的一个传说，听说不是真实的，但是呢很能表达人对这种事情的想法。伽利略说是地动，不是天动，不是太阳动，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，太阳绕着地球转，这是我们人科技不发达的时候想当然而的。太阳出来喽，太阳从东边出来，我们到今天都这样讲嘛。太阳下山喽，我们去山上露营的时候跟小孩子讲，你看太阳下山了。我在马来西亚有个 KK 哈雅比那边，他们那个机场就在海边，所以每次我去，因为那个飞机都是黄昏的时候，都可以看到好漂亮的日落。你看到日落，我都很想让如果我的孙女儿也在的时候让他们看，你看太阳掉下去了。各位，这个是我们流行讲的话，太阳上升，太阳下降。Sunrise, sunset, 我们会这样讲。可是我们知道不是太阳掉下来了，也不是太阳爬上来了，我们知道是地球的转，不是太阳的转，我们知道。但是伽利略提出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时候，听说了教会觉得这是一个异端，不准他这样讲。那么伽利略在压力之下终于发表一个声明，说是太阳动，不是地球在动，地球没有动的。我们以前人都觉得我们是宇宙的中心，地球没有动。听说他讲完大声的宣读，因为这是非要这样做不可，要不然他要放在木头上烧死了，当异端烧死了。地球是不动的。听说他说完这句话以后喃喃自语，可是他在动啊。意思就是真理不能够被政治或者任何人的喜好来压制。那么这个是我们很强调的，我们基督教相信客观的事实和真理。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脑袋想出来的。 我不应该在这里讲这话，因为我物理并不好，我们当中一定有些高手，但是我知道爱因斯坦跟量子力学的波尔这些人的争议也在这里。那么波尔这些人很强调你观察得到的，那么你看到客观事实跟你自己观察的坐标点有关系的。那么他们争执争执到最厉害，爱因斯坦听说也讲了一句话，难道你要看到月亮月亮才存在吗？量子力学那边的科学家说，你没看到没有客观的存在，你看到了才是真的存在。在很早的时候，英国有个哲学家就在讲 To be is to be perceived， 看到了领受到了经验到才真的存在。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讲的，各位，这个世界人还没有的时候就有上帝，甚至从创世纪来讲，这个世界还没有人去观察的时候，没有人去记录的时候，就有万物在那边。人是到了第六天才造出来的，不管那第六天是什么意思，也就是世界是跟我们，不是我们的观点看到什么世界是什么。我们会这样做，但是我们会说这是一个偏见。我们看古书也有这样讲嘛，我的一个什么，譬如说我的一个钱袋掉掉了，我怀疑是我邻居拿的，于是我邻居出来就像个贼，我邻居进家里也像个贼，我邻居早上看像个贼，晚上看也像个贼，我邻居就是个贼。后来钱袋找到了，早上看邻居不像贼，晚上看邻居也不像贼。我承认我们会这样子，我们会因为有一些偏见觉得人家怎么样，但是我们该做的不是用我们的偏见来看这个世界，我们希望客观的世界调整我们的观点。当然客观的世界来调整我们的观点讲的也不是很正确，我们希望上帝的真理来调整我们的观点，我们能够越来越清楚知道一个绝对基本的事实，就是这个世界有上帝。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有上帝，我们认识这位上帝，我们才能客观的知道包括真理事实。不过呢，真理也不完全等于事实， truth 不完全等于 fact。 这讲约瑟的故事可以让各位了解我的意思。约瑟在见到他哥哥的时候，好，我简单讲一下，我们当中有人可能不知道约瑟的故事。约瑟是十二个兄弟里的一个，他是老十一啊，我们老大老二没有老十一的，老十一就变中后老十了。约瑟是第十一个，那么他的弟弟便雅悯是第十二个。约瑟他的爸爸雅各有四个妻子，那么约瑟和便雅悯是其中他最爱的妻子生的。那么三千宠爱在一身，雅各只爱约瑟，他的其他十个儿子他都不爱。便雅悯呢，起初没有多提什么，我们不知道。这我们也很感谢主，神让我们看到旧约的这些所谓的列祖，光辉的列祖，上帝所拣选的列祖，他们跟你我一样也是充满了罪恶的。雅各很偏心，雅各偏爱他的第十一个儿子约瑟。那么约瑟也是优秀，跟他其他十个哥哥比优秀太多了。其他十个哥哥说起来真丢脸，老大乱伦上爸爸的床，爸爸四个不同的妻子，他上了某个阿姨的床。老二西面，老三利未，十几岁就会在事件城杀人。那么其他大概也都不成器，只有约瑟他爸爸最喜欢。约瑟就三千宠爱在一身，他哥哥们恨死他了，就把他卖到埃及去了。十七岁的时候把他卖到埃及， 卖去做奴隶，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大概很难想象的。做奴隶，我知道有人说在台积电在鸿海上班是血汗工厂，也像奴隶一样，但是实在比起以前的奴隶，我们的生活舒服太多了。我们这个奴隶生活就是冷气怎么这么冷啊，或者是冷气怎么调到28度这么热啊。那么我们不懂什么是奴隶式的生活。约瑟在埃及做奴隶非常的辛苦，在创世纪最后讲到说约瑟死前有一些什么要求，我们发现约瑟比他哥哥们死的都早。我自己觉得可能是他做奴隶的那段时间伤害了他的身体，可能是这样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他做奴隶的时间，他17岁被卖去做奴隶，做奴隶的时间圣经没有讲，我估计一下大概是3年，因为他从奴隶在那个家里面被那个老板提升看重，他管事管得很好，叫他去种麦子，麦子就长得特别好，叫他去看羊群，羊群就长得特别肥壮。麦子要收成，羊群要能够长得肥壮，需要经过1年半载的时间，所以大概是1年半载的时间，约瑟的成绩才表现得出来，才能被提升成家里的主管。然后提升成主管以后，老板的太太喜欢了约瑟，要勾引约瑟。那这种我就人性来讲应该不会太久的。约瑟17岁的时候被卖，在他们家里被勾引，通常这被勾引我相信是2-3年之内的事，你家不会有个仆人过了30年才勾引他，对不起你们不会哈，就是我只是说不会等太久。所以约瑟应该是大概做奴隶做了3年，当他被提升成主管，然后主人的妻子勾引他以后，他被送到监狱里去了，关起来了。先做了3年的奴隶，大概再做了7年的囚犯。做了7年囚犯也很辛苦，但神也祝福他，他在监狱里面事情都管理得很好。比较最艰难的一件事情，哦，对不起，不止3年，应该是8年啊，8年。他做奴隶3年，做犯人大概是8年，11年的时间。然后他帮九正善长，法老九正善长解梦，解梦成功以后，他被升为宰相。升为宰相以后，埃及来了7个丰年。哇，约瑟非常风光，他早就知道这件事。7个丰年的时候，他知道怎么样来收藏这些谷子，因为他知道马上又有7个荒年。7个丰年过了，荒年来了。荒年的第二年，约瑟的哥哥来买食物了，约瑟看到了。就是30岁的时候做宰相，再过了7年，37岁，然后再过2年，大概39岁，这个时候哥哥来了。这很激动的是他认出他哥哥了。哇，我们21、22年没见面了，你们不认识我了，我认识你们。他想起他当年做的那个梦，梦见他哥哥会跟他下跪，实现了。然后在他认出哥哥的时候，我想他心情很激动。他那时候正在跟他哥哥谈话，就他哥哥是从迦南地来买粮食的，这个粮食采购团大概太庞大了，所以居然是宰相接见，也很稀奇。那么宰相接见不知道多久，他看出这是我哥哥，于是各位，你很难想象，我想象不到，我没有一个那么大的仇人，没有人把我陷害，本来要杀我然后卖我做奴隶，没有这种人。尤其我没有这种兄弟跟我 是兄弟的情谊，然后出卖我，要杀我，最后卖我做奴隶。我没有这种人，所以我不知道如果我生活中碰到这种人，我会有什么反应。我想约瑟是非常的愤怒。那怎么愤怒呢？他很聪明，他想要把他哥哥留下来，可能也有其他的理由，他想多知道一点。他说你们从哪里来，然后变得非常的凶。你们有没有去其他国家过那个海关的经验？现在一般国家过海关又要快又要慢。要快是什么呢？每一个国家包括我们台湾，每一个国家在那个飞机场的海关大概都有一大堆 welcome welcome， 我们这里有最好的什么宵夜，最好的什么 shopping 的东西，都是因为希望你来这里花钱嘛，观光是一个生意嘛。但另外一方面，这个世界的恐怖分子坏蛋又非常的多，所以又怕你是心怀不轨来的，所以又要严格检查，又希望你快快过去。我去好多国家都是这个样子情形，然后我长得又像一个凶手的样子，所以每次过海关都特别困难，很多时候是很困难的。我就问你是谁，你是谁。我有一次在美国海关也看到我前面一个女孩子，年轻的漂亮的，穿的比较单薄的。海关问到最后，啊，对不起，我不能给你入境。结果那女孩子也没有怎么生气，后来我猜大概她觉得她是来卖淫的。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在海关面前被问你老爸是谁，你老妈是谁，你为什么要来这里，就很被侮辱的感觉。约瑟就这样问他的兄弟，他要问他的兄弟，他要知道他家里的状况，他要知道 fact 真相，他要知道他爸爸怎么样了，他要知道他的弟弟怎么样了，他哥哥能够要杀他卖他，他哥哥会不会也出于嫉妒要杀小弟弟，他不知道，他就问了。哦，你们说你们家还有一个小弟弟，是他十个哥哥说，我们不是坏人，我们家有十二个兄弟，我们是前面的十个，第十一个不见了，其实就在眼前，他们不知道，第十二个在家里太小了，不，爸爸不让他来。约瑟说好，现在你们十个人九个人留下，一个人回家把小弟弟带来，验证你们的话真不真，验证你们的话是不是事实，应该不能翻是不是真理，真理比事实还要多一些。那么约瑟后来过了一天心情大概比较好一点了，说不必九个人留下一个人回去，一个人留下九个人回去，把小弟弟带来，我要看一看是不是真的，如果是真的那你们就不是骗子，如果是不是真的你们就是奸细。约瑟想要知道他的小弟弟怎么样，约瑟也很想知道他的爸爸怎么样了，约瑟也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各位，这是很 traumatic 很恐怖的一件事，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人被爸爸妈妈娇宠的，爸爸娇宠的很厉害，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去看他哥哥，他哥哥像凶神恶煞一样的要杀掉他。我们跟兄弟姐妹吵架甚至打架是有的，我们跟兄弟姐妹吵架打架然后被打败了，绑在床头，然后哥哥拿一把菜刀在前面磨，我不赶紧头砍掉，这太恐怖了。我相信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，可是约瑟有这样的经验，约瑟有这样的经验，犹大也有这样的经验，犹大看到这个情形，犹大后来流便他们也有讲说， 那个孩子就是我们弟弟，当年我们要杀他的时候，他苦苦哀求；我们要卖他的时候，他苦苦哀求，我们都不听。现在报应临到我们了，就是这是很可怕的一幕。约瑟一个17岁的小孩，快要被哥哥杀死了，然后哥哥不杀他，把他丢在一个坑里，然后卖给那个人口贩子。下面他到埃及去的记载有多痛苦，我们在诗篇应该是104还是105里面有讲到，就是人用铁链捆拘他，耶和华的话试炼他。创世纪没有讲约瑟做奴隶有多苦，我想是非常的苦，但是神跟他同在，所以他奴隶做得很好，养牛羊，牛羊就肥壮，种稻谷，稻谷就长得非常美好，然后他就发达了。发达了马上就又有困难，女主人引诱他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办。人间啊，有事实了，有客观的事实，但问题是事实 fact 还有 reality 不一定是好的。真理不仅是事实，真理是好的，是 right fact reality 没有 right or wrong， 就是发生了没有，真理是有好的。约瑟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约瑟的故事很多部分真相没有大白，我马上会讲，但是约瑟的故事充满了真理。怎么讲呢？约瑟被关起来以后做了奴隶，做了囚犯，神也跟他同在，他这个囚犯里面也做得很好，典狱长把一切事都交给他。我是在想了，我也提过，我是想到基督山恩仇记，基督山恩仇记那个男主角基督山伯爵要跟老婆要跟未婚妻结婚了，高兴得不得了，莫名其妙被逮了，然后送到那个荒岛上面来做囚犯。他真是不懂，哎呦，我就要结婚了，结果突然晴天霹雳出了这个事，到底谁害我的？你们记得基督山恩仇记里面，他就跟那个老头子他的囚犯朋友在商量，在讨论谁害我的。我想约瑟到后来比较稳定一点的时候也会想，哎，我本来在家里好好的，怎么会做奴隶做囚犯，怎么会被卖，是怎么回事？当然是哥哥卖他，但是我觉得有一点，就是约瑟会不会怪父亲，他会不会觉得是父亲主使这件事？我猜你们没有这样想过，因为他的父亲雅各是非常爱约瑟的，约瑟很爱雅各，雅各也很爱约瑟。那么我们现在就像侦探小说一样来找事实的真相。我有个问题，约瑟做了宰相以后为什么没有去找爸爸？约瑟非常想念雅各，他第二次跟他哥哥见面的时候，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你们说的那个老人家还在吗？他还好吗？这个话以一个宰相之尊来问陌生人是太客气太礼貌了，但约瑟是忍不住想要知道爸爸怎么样。约瑟在跟兄弟相认的时候讲的第一句话说我是约瑟，或者第一个动作是放声大哭，然后第一句话说是我是约瑟，第二句话就是我父亲还在吗？当他们后来见面了，两个人抱头痛哭，哭了很久。约瑟很爱父亲，为什么他做了宰相以后，圣经上讲他的马车巡行埃及遍地，那个时候没有苏伊士运河，埃及到约瑟的家乡不远的，尤其以他的那个马车要去很方便的，有可能 约瑟骑着坐着那个马车在接近他家乡的时候，他可能站起来远远的看了一下，像摩西一样，然后就掉头走了。他为什么不去找爸爸？那么想见爸爸，不但没有去找爸爸，他结婚以后生了孩子，第一个叫马拿西，意思就是我忘记了。圣经上说他娶儿子的名字叫马拿西，神让我忘记我的父家了，我不去想的。他应该很想，他不想见他哥哥，这个可以想象，他应该很想见他爸爸吧？他为什么不见 去见他爸爸？我自己猜，当然不是我猜了，这个也有很多的解经家都这样讲，就约瑟可能猜这件事是爸爸做的，爸爸主导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讲约瑟做的那个梦，梦见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就是爸爸妈妈和哥哥都会向他下跪，他就跟爸爸讲，也跟哥哥讲，哥哥当然就火大，爸爸也火大，雅各就生气，你做什么梦啊？难道我和难道你妈妈和我都要向你下跪吗？就雅各生气了，生气骂了约瑟以后，圣经就记载雅各就叫约瑟去看他哥哥，所以把约瑟打发到世界那个地方是雅各的意思。我觉得一个人呢，受苦受难，午夜梦回，望着天上的星星，想到自己的命运，然后说我怎么这么可怜，想想想会钻牛角尖，想错的。各位不要乱钻牛角尖，不要在那里想想想谁害我，谁害我，公司哪个不好，这说的轻一点会变成被迫害妄想症，说的重一点养成一个不好的个性。我们需要想的，常常需要想的是神的话，甚至我们不是常常想这些 fact 或 reality， reality 可能很邪恶， fact 可能很叫人沮丧，但是 truth 叫我们得自由。约瑟可能想错了，想是爸爸的爸爸这样做，以至于他没有去找他爸爸，以至于他做了宰相还是没有去找他爸爸，以至于这七年做宰相的时候，然后包括饥荒开始的那两年，九年做宰相的时候，他都没有去找他爸爸，没有去找他家人，是他哥哥来了他认出来，他才觉得哎呀，这要怎么办。雅各为什么没有找约瑟呢？雅各这么爱约瑟，他为什么没有去找他呢？那个倒很好解决，就他被骗了。这是约瑟的哥哥为什么要把约瑟的衣服染了血给爸爸看的理由，因为如果他们就把约瑟卖到埃及去了，然后说我们就什么话都不要讲，我们跟约瑟又不在一起，他到哪里，他失踪了嘛，那爸爸去，就是他就失踪了，就算了，这不行。以雅各爱约瑟之心，以雅各的财力，如果过了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一个礼拜，约瑟都不见了，雅各会用所有的财力找遍世界要找到约瑟。可是约瑟没有人来找约瑟，他在埃及没有人来找他。等一下，你碰到恐怖分子，把你抓到北韩去了，你到了北韩的监狱，举目无亲，你可能会想，哎，我老爸会不会找我，我老妈会不会找我，荣老师会不会找我，传爱之家有没有弟兄姐妹找我。如果很长的时间，包括像约瑟那么长时间没人找他，我被恐怖分子绑架了，很难过，很害怕，但是后来发现我老婆也没有来找我，教会也没有来找我，我离开被绑架了三年回到教会，也没有人说哎，三年不见你到哪去了，没人管，没人关心，那真的很难过。 我想这对父子分开22年，早有机会见面，但是却没有，有这个误会。可是这个误会没有澄清。雅各后来知不知道约瑟是被他其他的儿子卖的？我不晓得，圣经里没有提。很自然的会去想，雅各跟约瑟见面以后，雅各会说：“哎呀，儿啊，这么22年来，你都到哪里去了？你怎么混成一个宰相了？说说看，你老爸是很奸的人，但是也混不到宰相，埃及宰相，说说看。”哦，老爸是这样子的，哥哥们本来是要杀我的，哦，等等等等，但是圣经没有记载这一幕。雅各知不知道约瑟是被自己的儿子害的、卖的？不晓得，圣经没有讲过。我自己觉得约瑟是很厚道的，他应该没有主动跟爸爸讲。事实上，他们这个家庭团聚以后，团聚的并不理想，他的10个哥哥一直没有跟他道歉，是雅各死了以后他们才来道歉，而且捏造了一些谎话，说爸爸死前告诉我们，要我们跟你讲，请你原谅我，这就是谎言嘛。如果爸爸要你原谅我们，爸爸会直接跟你讲的，还要跟我们绕一圈。各位，创世纪里有一个重要主题，就是欺骗。从一开始，蛇就欺骗女人。神说吃的日子你就死，蛇说你不一定死。然后你们也知道，亚伯拉罕会说谎，以撒会说谎，雅各也会说谎，就是都是谎言世家。我们这些基督徒也是谎言中出生的，我们生在最终，活在最终，死在最终，幸好有上帝的恩典。创世纪最后一章也是，就是雅各的儿子们捏造爸爸的话来要约瑟原谅，这些真相都没有发生，都没有被澄清，但是约瑟的故事充满了真理。到底谁卖约瑟的？雅各不知道。为什么爸爸没有来找我？约瑟也许也不知道。但是约瑟活出非常丰富的真理，那个真理就把邪恶的事实就涂抹了。当约瑟跟兄弟相认的时候，我是约瑟，我父亲还在吗？他的兄弟不能够动弹，吓坏了，他们吓坏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约瑟马上用真理来安慰人。约瑟说：“不要自忧自恨，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自忧自恨，是神差遣我来的。你们把我卖，你们带着恶意，但是神差遣我来，让我在7个丰年的时候收据了那么多五谷，以至于荒年来了，可以让普天下的人都得到拯救。上帝差我来预备粮食的。”各位，这个叫做真理。真相是哥哥卖他出于嫉妒的心，真理是我信上帝的慈爱和全能，你们卖我有错，上帝让我来有正义正确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真理是什么？真理不只是 fact， 真理不只是 reality， 真理是能够让丑恶的事实、丑恶的现实被善良胜过的上帝的力量。真理是上帝的智慧和上帝力量的显现。愿我们每个人身上常常显出上帝的真理。到最后，约瑟的兄弟 在他面前哭泣的时候，约瑟也是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好，约瑟把真理活出来，把真理传出来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两颗子弹，真相是什么？甘乃迪总统被杀，真相是什么？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是什么？许许多多这些问题，不要说很多是小道消息，那 tabloid news 是一些鸡鸣狗盗之辈捏造出来的。就算我们知道那些真相，就算我们知道马航为什么会掉下来，或者是哪一个俄罗斯的大亨是被谁谋杀的，就算我们知道，我们不过是知道一些可耻的真相，可悲的真相。这个世界需要知道真相，但这个世界更需要听到真理。上帝在丑恶的世界所做的奇妙的工作，使约瑟哥哥还有波提法妻子的丑恶的事实被涂抹了。他们有没有受到惩罚，那个不是最重要的。约瑟使自己和大家得到自由，这是伟大的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有的时候在人间，这些问题并不能够解决，但是我们就盼望，有永恒的盼望，我们相信神能解决，神能安慰。我们生活中很多时候问题不能解决，很多时候问题的人物始终在那里，解决不了。像波提法的妻子勾引约瑟的时候，这就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。我是约瑟，当然我早就被勾引成功了，我应该会先去勾引啊，没有，大概也不会了。那么约瑟被波提法妻子勾引的时候，那是很难拒绝的事。她是女主人，女主人灵性看上你了，你不敢，不觉得很被宠吗？我小的时候不懂事，约瑟怎么不跟波提法讲，老板娘引诱我，去跟老板讲，问题就解决了。现在知道你臭美啊，可能波提法早就知道，但他不能，他也为了面子不愿意讲，约瑟讲出来恐怕还有杀身之祸嘞。有人后来大卫也是这样，你表现得越好你越惨，大卫表现得越好，扫罗越要杀他，约瑟表现得越好，波提法妻子越要勾引他。你不能表现得好，那表现烂吗？你不能表现烂，表现烂人家不用你，人家不要你。大卫表现烂，扫罗把他们赶走了，约瑟表现烂，老板会不喜欢，也不够忠心。我们对上帝对人都要忠心的，表现好也不行，表现不好也不行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在社会上工作的时候也有这个情形，表现得好也许同事嫉妒，表现得不好老板挨，老板骂，都没办法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动辄得咎。能够辞职不干吗？老板我不干了。约瑟和大卫都没有这种选择，约瑟是一个外籍劳工，他不能不做事，他不能逃，大卫也无地可逃，不能辞职，不能逃，不能讲出真相。约瑟只在等一件事了，等哪一天被女主人勾引犯罪，或者说有一天女主人诬告他，后来是诬告成功了，怎么办？各位，我们生活中碰到事实是这么难克服，怎么办？你要有真理在你心里， 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律法在你心里，上帝的福音在你心里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我觉得这是太好的消息了。所以真理不只是一个事实，事实可以是丑恶的，事实可以叫我们非常痛苦，但真理总是让我们喜乐有出路的。我们现在讲第二个人物，约拿单就是这样。在撒母耳记上，我想应该是20章那里，大卫被扫罗追杀逃，后来逃到约拿单那里去。大卫说：“约拿单，我做了什么错事？你爸爸要杀我。”约拿单说：“没有的事，我爸爸做什么事都跟我商量好，怎么会这件事没有跟我讲？如果我爸要杀你，我爸会问我的。”大卫说：“你爸爸大概知道你跟我感情太好了，所以不让你晓得。我告诉你，大卫的名言，他对约拿单说：‘我离死不过一步。’大卫处境应该是很好的，他的老婆是公主，爱他，他的好朋友是王子，爱他，百姓喜欢他，耶和华喜欢他，他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利。但是他的老板要杀他，他没有办法，他没有办法申诉，他没有办法请别人替他讲话，他到最后只有一个路，他只能逃。对不起，最近啊，其实这是一直有的问题。有人跟我谈到说，基督徒前一阵不是也有，在台湾也有这种说法 ，civil disobedient， 我们对政府可以不顺服到什么地步？我自己说，我从圣经来看，我们可以批评政府，圣经有这个先例，先知会指责君王的不好，我们可以批评，我们可以说这个政策不对，我们不能遵守，为义受逼迫被关在监狱里去，甚至被杀头，我们可以逃。耶稣说，有人在这层逼迫你，就逃到那层，但我们不能造反。就是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说，人有生存权、自由权，还有财产权。政府的设立就是要保障这三个权利。当这三个权利没有被政府保障的时候，人民有第四个权利，就是造反。对不起，我觉得圣经没有给我们这个第四个权利。我们可以的就是逃。为义受逼迫，大卫只好逃了。约拿单说没有，但是我觉得约拿单可能也有犯一个错误吧，跟大卫跟我们都会犯的错误。有的时候我们对事实 fact 我们视而不见，我们希望我们视而不见，或者像鸵鸟一样把眼睛塞在沙里，看不到就没有问题了。各位，看不到不是没有问题了，看不到是你没看到问题，不是问题没有了，问题还在那里。大卫有一个很糟糕的儿子暗嫩，暗嫩强奸了他的妹妹他玛，大卫很生气，但是没有采取行动。他太爱小孩，他太宠小孩了，哇，那他跟那个狄音可以有比的，非常宠小孩，不去处罚，他生气也不能处罚，他不愿意面对一个现实，他有一个逆子需要好好的处罚，他没有。约拿单很聪明的人，很正直人， 但是我觉得他多多少少也有一点不想面对一个现实，就是我爸爸要杀大卫。那么，但是他可能还是意识到了，所以他跟大卫讲，大卫，撒母耳记上二十章是大卫来找约拿丹，大卫是惶惶如丧家之犬，求约拿丹帮他忙。约拿丹说：“好，我会帮你忙，我会来探听一下我爸爸的真实的心态是什么。不过，请你发誓，不管我爸爸怎么对你，你会恩待我和我的子孙。我死了以后。”约拿丹不知道怎么会讲这个话，讲得好悲戚啊！那时候他是王子，可怜的是大卫，不是约拿丹。约拿丹讲得好可怜。我死了以后，我的子孙，请你也恩待，不要让我绝子绝孙。约拿丹意识到，但他也没有不敢去面对。终于大卫提醒他，他去面对，他去跟爸爸讲。爸爸果然大发脾气，大卫该死。约拿丹对他爸爸说：“为什么？他做了什么恶事？他该死。”约拿丹这句话是对爸爸讲的。百年之后，几百年之后，比拉多讲了同样的话对犹太人。比拉多指着耶稣说：“为什么要钉死他？他做了什么恶事？”我想比拉多应该没有看约拿丹这个历史，但说了同样的话。约拿丹发现了一件事：爸爸是邪恶，要杀我的好朋友。我多次讲过，圣经里的悲剧人物可能最悲的就是约拿丹了，也可能约拿丹不是悲剧人物。悲剧在尤其是希腊的定义里面，我想常常跟罪恶有关，跟无知也有关。可是约拿丹在圣经里是一个圣徒，他一定也是都有罪，但是他实在活得很 perfect， 他不嫉妒大卫，他欣赏大卫，他是英雄，他是伯乐，他自己是千里马，他也能赏识比自己跑得更快的千里马，他自己是伯牙，他也能赏识比自己琴弹得更好的，他是钟子期，他喜爱大卫，他欣赏大卫。虽然大卫一出现就把约拿丹原来的光彩都夺去了，他不嫉妒。圣经上讲，约拿丹爱大卫，好像爱自己的命一样。约拿丹很爱大卫。然后，在约拿丹和他的父亲扫罗死了以后，大卫做的公歌里有一句话：约拿丹和扫罗这对父子相悦相爱，他们相爱而且相悦。这个做母亲的很难受啊，很多做母亲是单爱，单向的爱儿子，儿子是不爱他的。那么有的时候爱是爱，但是缺少悦。这一点我很羡慕，就是如果在中外历史上，父子之间不仅是有爱，就是我尊重你，你尊重我，而且有悦，这我就办不到了。我想办，我的儿子好像不太想办。所以有悦就是我看到在吃饭的时候，我两个儿子谈 NBA 球赛谈得好起劲，我也就加一进去，我说那个谁的三分球也很不错啊。他们非常有礼貌的应了我几句，然后又去讲他们的，很孝顺，爱父亲敬父亲，但是没有悦父亲，喜悦的悦。大卫说约拿丹和扫罗相悦相爱，可是约拿丹没办法解决这两个爱的人是仇敌。 我自己常常想，约拿丹后来会不会是变成一个 alcoholic， 专门喝酒？当然不会了。但是你不能解决问题，你就看到爸爸越来越恨大卫，越来越离谱的恨大卫，没办法解决。所以最后在战场上，他应该是保护爸爸而先死的。事实、真相，我们要知道。但是事实和真相，很多时候是丑陋的，是残酷的，是无情的。我们知道，对我们并没有帮助，对别人也没有帮助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所爱的人是一个凶手，对我们并没有帮助，只是很无奈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所敬佩的人有些什么下流的地方，对我们没有帮助，很伤痛。但是如果我们有真理，真理会叫我们得自由。真理是上帝的律法，真理不仅是上帝的律法，真理也是上帝的福音。真理是上帝的义，上帝的爱，上帝的大能，上帝的智慧，彰显在人间，希望能彰显在我们身上。不只是上帝的爱，还有上帝的义；不只是上帝的智慧，还有上帝的能力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这个真理不是离我们很远的，不需要唐三藏去取经，不需要花那么多的力气去找，就在你口里，就在你心里。上帝把他的真理放在我们心里，堕落的人失去了，但是不能完全消灭这真理。重生得救的人，有圣灵把上帝的真理再写在我们心上，我们能够从心里活出上帝的爱，上帝的真理。各位，我们是很有福的，我们很有福，我们不但自己有福，我们对这个世界也有一个好信息，就是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，就是今日在大卫城中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到一个婴孩包着布放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。伟大的上帝卑微地来到我们当中，要拯救我们，让我们认识他。我们晓得真理，真理叫我们自由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帮助你的儿女，带领你的儿女，让我们活在真理当中，让我们认识你的真理，认识你的慈爱和大能，认识你的十字架，认识你对我们这罪人有多么奇妙的爱，让我们心被恩感，让主的爱激励我们，使我们靠主而活，为主而活，活出你的美善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